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啊。第一段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在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在这里呢，当然从我们中文的翻译大家并没有看到圣灵这个字，但是我想等一等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见耶稣讲解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借着圣灵，也就是说可能真正适当的一个解释。这个灵呢，不是指我们人的心灵啊。那不过我们先从前面看，事实上十九节之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跟耶稣已经有了一段对话。耶稣应许说，凡是喝耶稣所赐的水的人就会永远不渴。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就是因为要解决口渴的问题，所以就到这个叙加的一个井旁来打水。但是耶稣跟他的对话他不能够明白，他总是把耶稣所说的理解为是物质的水，但是耶稣所说的其实是耶稣要把圣灵跟永生赐给他。所以呢，为了要帮助他能够进一步真的是得着耶稣所要赐的这个圣灵和永生，所以耶稣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吩咐他去叫他的丈夫到这里来。那当然耶稣给他这个吩咐主要就是说要帮助他，让他可以真正的去得到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而他必须先承认他的口渴。那这个口渴当然是指属灵的口渴，不是物质，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口渴。所以要帮助他解决真正的问题，使他感受到他自己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吩咐他去叫他的丈夫来。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事实上就可以带出他的罪，关于他的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跳过去哈。当这个妇人说她没有丈夫，耶稣就说：“你没有丈夫，你说的是对的。”换句话说，虽然耶稣要指出他的罪来，但是耶稣还是很有怜悯，很有恩典。所以耶稣首先确实，你可以说是称赞他，或者说肯定他的话，说是你说你没有丈夫，这是没有错啊。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显出他具有的超然的知识，他就跟这个妇人说：“其实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现在跟你同居在一起的人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借着这样子的超然的知识，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以承认自己真正的需要，而来寻求耶稣所要赏赐的这个活水。所以当耶稣显出这个超然知识的时候，十九节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换句话说，耶稣对于他的过去和现在竟然 能够，就是说，能够知道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且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至少从耶稣这个超然的知识，也就是超越我们人类能够有的一种超然的知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啊。那当然，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他们是从神得到启示，然后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显然他认为耶稣有这样的超然知识，也是神启示他，所以他可以说出来。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敬拜的地方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应当在耶路撒冷。关于敬拜的地方，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不同的意见。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承认整本旧约的圣经，那么特别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要在神所选择立为神的名的地方来献祭，也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在随便任何地方献祭。神如果选择哪一个城市立他的名在那里，你们必须到那里去献祭啊。所以就讲到说，如果路途太远，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牲畜换成钱，带着钱到了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再去买这些牲畜来献祭。但是在申命记并没有提到说哪一个地方，在申命记只说神要立为选择一个地方立他的名在那里，意思就是说神的殿要建立在那个地方。然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承认整本旧约的圣经，所以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从接下来圣经旧约圣经的记载，他们看见后来大卫他攻取了锡安的宝藏，也就是今天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角这一块啊，就是锡安的宝藏。于是大卫就搬进去，就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大卫的城。然而后来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当然后来耶和华也是指示他建殿的地方是在这个锡安山啊。所以呢，大卫就在有意为耶和华建殿，但是耶和华是不允许大卫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的血，所以就说将来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也就是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要为耶和华建殿，因此圣殿就建立在耶路撒冷。而且呢，这个圣殿后来被毁，就是他们整个国家灭亡被掳之后，被毁以后他们重新再重建圣殿，也是建造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就以耶路撒冷，看耶路撒冷就是敬拜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所以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他说这个殿是要称为神名下祷告的殿，也就是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所罗门说如果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到这里来向你祷告，就求你赦免啊，并且求你领我们回转等等。所以呢，犹太人看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受整本的旧约圣经，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就要在摩西五经里面去找这个所谓神要立为他名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那他们呢就基于两个理由，他们就选择了基利心山。第一个原因是基利心山，你如果到基利心山顶上的话，你往向下俯瞰，下面就是世界。所以2000年我们去过耶路撒冷，我们带了大概七八十个弟兄姊妹到耶路撒冷，那一次我们就上了基利心山，而且我们真的就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下面导游就是跟我们说下面就是世界，所以你就站在上面就是俯瞰世界。而世界呢是亚伯拉罕他神吩咐他离开本族本乡往迦南地去，他首先进入迦南地第一个所到的地方就是在世界，然后在那里筑坛来敬拜耶和华。不但如此，这个基利心山是可以俯视这个事件这个城市，同时呢 摩西在进入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最后在生命记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最后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要在两个山之间，一半的人对着基利心山，一半的人对着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上是宣告神的祝福，在以巴路山是宣告神的咒诅。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认为基利心山是神所选择要立他的名的一个地方，因此他们是在基利心山上来建造他们的圣殿。不过这个圣殿后来被犹太人拆毁，虽然被犹太人拆毁，在耶稣这个时候时代，撒玛利亚人还是到基利心山上去献祭，或者举行一些宗教的礼仪。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认为要在这山上基利心山上礼拜，可是你们却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提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敬拜耶和华，这个敬拜神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把话题转移到这个敬拜的场所呢？当然有人提出很多不同的理由，有人认为他就是想要逃避耶稣所提出的关于他的罪的问题，就把话题转移，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也有人是根据他看出耶稣是一位先知，发现耶稣既然是一位先知，所以他就想来提出这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到底关于敬拜的场所应该在哪里。一方面当然可能要表现自己在宗教上的知识，可是很可能也是进一步想要挑战耶稣，因为他既然看出他是一位先知，他想要用借着这样一个神学的争论来提出挑战，看看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另外有人认为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既然耶稣要她把丈夫带来，而且耶稣指出她现在所有的不是自己的丈夫，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也就是说把她的罪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她是承认自己有罪。然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承认摩西五经，所以对于罪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当然他们是以献祭。所以他因为耶稣要求他叫自己的丈夫来，于是他看见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呢他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但是他感到很困惑，那么应该到哪里去献祭呢？因为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的时候，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知，并不是属于他们撒玛利亚人的先知，所以他就很困惑，是应该在我们撒玛利亚人所认为敬拜神的地方基利心山，或者是你们犹太人认为应该在敬拜神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到那里去献祭呢？所以这些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很可能这些原因都包括在内。但是呢，我们就重点要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就来给他讲解关于这个敬拜，真正的敬拜到底是如何。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就宣告说，无论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基利心山上的敬拜都将要成为过去，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里，不在基利心，也不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你们无论在基利心无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这样的敬拜都要成为过去。那时候将到，那因为我们没有很系统的查约翰福音，如果你系统的查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每逢讲论时候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指向一个特殊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的时候。换句话说，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是不可分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可分的，这全部是一系列的事件，是整体的。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显然这里就是指向他要被钉十字架复活跟被高举的时候，那个时候即将要临到。当那个时候临到了， 的当那个时候临到的之时，敬拜的地敬拜神就不在乎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吉利新山了。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不需要继续争论下去，也就是说在历史过程当中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敬拜地点有很多的争论，可是耶稣的意思说时候将要到，这个过去无论在哪里选择是敬拜地点，这个问题就要成为过去啊。那么当然接下来他会讲这个时候到的时候真正的敬拜是如何，但是呢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很肯定的说明，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在基利新山上敬拜神，可是耶稣坚持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换句话说，撒玛利亚人他们对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并不认识。那么虽然耶稣并没有直接宣告说敬拜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基利新还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现在这个回答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形成一个对比，说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犹太人知道。其实耶稣也等于间接在回答说真正敬拜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基利新山。为什么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亚人不认识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撒玛利亚人并不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在神启示的这个 stream 啊，启示的这条洪流之外。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人并没有从神领受神的自我的启示，不像犹太人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神借着律法诫命把神自己向他们启示，神也向他们启示他是亚未，把他的名立约的名向犹太人启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处于神的启示之外，也就是说这个启示的这个洪流之外。因此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不可能是以真正的真理跟知识来敬拜神，他们不可能按着真正的真理跟知识，也就是说他没有神来的这个关于神自己的启示，所以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呢耶稣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把他跟犹太人联合在一起，他用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他们所拜的对象他们认识他们所拜的敬拜的是谁，原因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他们是在神救恩启示的这个洪流当中，是站立在神的启示当中，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百姓，神与他们立约，也就把神的救恩把神自己和他的救恩向他们启示。所以犹太人是在这个神启示的这个潮流这个洪流当中，所以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然后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了解这句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跟耶稣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这位弥赛亚耶稣这位救主是出于犹太人，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其实这句话呢，耶稣在讲论敬拜，说到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所拜的，犹太人知道他们所拜的。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如果连着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那个思想的话，耶稣首先的意思是说，由于犹太人站在神启示的这个潮流这个洪流之内，所以犹太人也就成为神启示的器皿，神也就借着他们把神的救恩向外邦人启示出来。换句话说，犹太人领受了神的启示，他们拥有这个特殊的特权，可是他们也就拥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神的救恩的启示怎么样向列国的人来宣讲，或者说来做见证，让神的启示可以被传递出去。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首先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耶稣的话他的论点来看， 首先是指，因为犹太人是在救恩和启示，是在神和神救恩启示的特权之下领受了神这方面的启示，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可是撒玛利亚人是不在这个启示的这个洪流之中，那么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换句话说，犹太人既然领受了这样的特权，他们也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借着他们把神救恩的启示来传递给其他的人。当然其次第二方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指向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这位要拯救世人的救主，这位拯救者是出于犹太人。所以我们了解这句话，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我们要把它完整的来了解，不单指向那位弥赛亚，他是出于犹太人，自己是出生于犹太人，同时乃是在他来之前，在他来之前，其实神的心意，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这个你的后裔是最终指向那一位最大的，就是这位弥赛亚。然而，也确实神的心意，借着犹太人，神的百姓，要使得神的恩典可以临到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好，所以耶稣，换句话说，他先回答撒玛利亚人关于礼拜的地方，不过他并不是直接的回答。那这个间接的回答，一方面是否定了基利心山是神所选择来敬拜神的地点，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强调，事实上敬拜的地点是在哪里，很快的就要成为过去了。 OK， 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论真正的敬拜的意义。耶稣接下来就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这个时候将到，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个时候将到就指向耶稣的钉死和复活和被高举。换句话说，这个将来的世代已经好像曙光出现，已经即将要临到了。而犹太人原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原有的特殊的这个责任跟地位，就即将要被解除了。因为这一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当然是指向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之前，救恩是借着犹太人来传递。可是现在时候将到，耶稣马上要来完成这个救恩。但是呢，这个时候将到，他们在等候耶稣的钉死、复活和被高举这样的时候临到之前，耶稣说，并且现在就是了。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是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才会临到。可是耶稣马上又加上说，如今就是了。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敬拜即使在现在十架之前，也已经在耶稣跟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预先存在了。好，实际要能够进入这样的敬拜，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钉十架、复活、被高举，所以时候将到。然而耶稣说，现在就是了。这种真正的敬拜，即使现在在十字架还没有临到之前，就已经在耶稣跟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已经预先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话可以看见，真正的敬拜是唯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及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可能发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是借着他，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耶稣他以自己为神的殿。我们知道旧约圣殿就是表明神和他百姓同在，借着圣殿，但是也是神的百姓在那里去敬拜神。所以是神和人可以在那里相会，记得那个会幕吗？摩西耶和华神对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所以现在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殿，他就是神与人同在， 并且我们是借着耶稣，在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才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耶稣他的受苦跟他的被高举是一个转捩点，在这个转捩点之后，圣灵被赐下来，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敬拜。而即使耶稣现在在他传道工作的期间，也可以因着他已经耶稣的同自己成为肉身，与就是说在我们人类当中，也就已经可以在借着他，或者说在他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敬拜。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借着耶稣，都是在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所以耶稣说，不仅时候将到，而且如今就是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明，真正的敬拜是怎样的一种敬拜呢？真正的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耶稣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原文是用灵和 truth， in spirit and truth。 所以真正的敬拜呢，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神。所以耶稣这句话啊，我们等一等才来解释灵和真理的意义。我们先看耶稣这里强调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者其实不是以耶稣传道工作之前之后来区分，在旧约跟新约之下都有真正的敬拜者，不是只有在新约才有真正的敬拜。新旧约，所以他这里说真正拜父，耶稣用拜父啊，他不是说真正来敬拜他自己，乃是讲到敬拜神。所以无论新约旧约，真正都有真正敬拜神的人。因此呢，真正的敬拜并不是以耶稣传道工作之前之后来做区分。随着时候将要到，随着耶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这个时候将要到，真正的敬拜者就要跟不是真正敬拜的人神的人就要区分出来了。那么这个区分就从哪里可以来做区分呢？就是用灵跟真理来敬拜，就可以把真正的敬拜者跟不是真正敬拜者区分。所以重要的区分不是地点，所以耶稣这第二方面指出啊，是神曾经拣选一个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然后人可以到那里去敬拜神。但是现在耶稣解释真正的敬拜，一个不仅是在耶稣传道工作之前或者之后做区分，因为即使在旧约也有真正的敬拜者。那么时候将到，耶稣完成救赎的这个时候临到的时候，那时候带来真正的敬拜，那么就会把其他的人跟真正敬拜的人区分出来。而这个区分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敬拜的地点不是真正敬拜的要素啊，敬拜的地点不是真正敬拜的要素。那么真正敬拜的要素是什么呢？他说拜父的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那我们等等再进一步解释。然后耶稣接下来就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我们现在和合本翻成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因为我们要知道旧约基本上是有一个具体的国家，这个国家跟神有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就要有个具体的地点？那现在当然耶稣来了以后，这个地点就已经不重要了，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地点就不重要。不过在他来之前，在那个具体的国家，这个具体的领土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关系之下呢，确实神是选择一个地点，而且他们只能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否则他们就会效法周围的人，在各个所以你看到列王记就什么，在各什么山青翠的树下还有山冈上，其实那都是秋坛，就是在学习这些外邦人在各个地方就竹坛敬拜，可是其实就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 所以但是问题是所以我们刚刚说当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就把真正的敬拜跟不是真正的敬拜区分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地点就不再是那个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就否认旧约神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说圣殿的所在但是确实即使所以后来的先知书就责备以色列人马拉基书神说我甚愿你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你们在那里献祭你们献这些瞎眼的瘸腿的你们这样的献祭也不蒙我的悦纳所以呢这些敬拜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现在耶稣就把那个要素说出来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而神呢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父不仅仅是接受用灵和真理来拜他的人这样这种人的敬拜也就是说神不仅接受以灵和真理来拜他的人对神的敬拜而且神主动的去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主动救恩还在约翰福音里面着重在强调神的主动所以到了第六章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那这里也是同样耶稣强调神的主动唯有用灵和真理来拜神的神接受这样的敬拜但不但如此神也主动去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所以就是强调救恩是神的主动好然后呢耶稣就说神是灵所以我们应该不要用那个个 God is spirit 神是灵那么正如圣经很多的地方讲到神是光神是爱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同样这里说神是灵换句话说神以这样的方式向人类来启示来介绍他自己所具有的特质神是光这个光就表明神本身所具有的特质那么光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象征的意义在很多的宗教里面都用这个光的象征但是圣经里面神是光强调神的圣洁也强调神的启示那神是爱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解释神是灵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人类介绍他所具有的一些特质那所以神是灵最主要是让我们明白神是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的这是第一他神是灵所以我们的肉眼是无法看见他那么第二神是灵他不被物质所限制既然神不被物质所限制所以他不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他也不局限在时间的范围之内无论时间无论空间他都不受限制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不受物质的限制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时间跟空间都是被造的也就是说都是神创造这个宇宙就产生了时间和空间那所以神是灵他不被这样的物质所限制而神是灵也强调神是赐生命的神是赐生命的当然这个生命我们可以了解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造成一个人不过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神向这个人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神是灵神是赐生命的并且除非既然神是眼不能见又不受物质的限制他是那位赐生命者所以除非他决定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否则人类不可能认识他也就是说除非神决定他要把他自己揭开把他自己显给人类关于他的事向人显明出来若非如此人就不可能认识他所以神是灵跟我们人受造的人是相对的我们人是物质的神是非物质的我们物质我们有可以看见的一个身体神是灵 我们神的肉眼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我们的物质身体受时间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呢，神不受这个限制。这是为什么彼得说什么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没有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神啊，我们觉得等啊等啊等不及了，好慢呢、啊？神他看十年可能就是一眨眼， OK， 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所以神有他的时候来成就事情，虽然我们人很着急觉得神的时间太慢了，可是神他的时间是在永恒的里面，也就是说他其实不在我们时间之下。那所以他是灵，跟我们人类是整个相对，也因此他如果不把他自己向我们人启示，我们人是不可能认识他。好，所以神是灵，于是耶稣再一次说，所以拜他的，这就是耶稣解释为什么敬拜神必须用心灵，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拜他。那这里耶稣用一个字必须，在约翰福音也好，在其他的福音书也好，我们常常看见这个有一个必须，这种必须我们常称之为是神的必须，叫做 divine necessity。 所以第四章一开始耶稣离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虽然是你要从犹大上到加利利，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是夹在犹大跟加利利这两个中间，所以呢，你可以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极端成见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他们是从耶利哥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沿着约旦河向上，到了加利利的时候，才再从约旦河东过河进入加利利。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